费城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本来今年是这个星期是可以到南方温暖的地方去见见你们的，很可惜这一次实在是今年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啊，主拦阻我们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也只好用这个录影的方式跟各位来分享主的话，那我也只好，而且我也只能用信心相信你们听到了，而且有帮助。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回应，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们如果可以 email 啊，或者写短信给我啊，都可以，让我知道你们过得如何。因为这不太公平，你们看得到我，看到我胖啊、瘦啊，但你们看不到，我看不到你们。我这衣服是去年去印尼的时候，看到他们那里很多牧师都穿这个，我所以也买了一件他们的礼服。不知道你们过得如何，身体都健康吗？在这一次的疫情中，我们一家都还好，感谢主保守我们的平安。如果你们有的不认识我的话，我是在2001到07年的6年的时间在 Baton Rouge 做英文的传道，然后后来我就来到 Lansing, Michigan, 在这里做主任牧师，中文堂的主任牧师。我在 Lansing 也十年了，所以很快我们看到你们当年我们的小孩子通通是还小 baby, 现在都已经长大，很多都上大学的。好吧，我们来看神的话，因为也真的只有神的话能安慰我们在我们一切人生的道路里面、困境里面、各种的起起伏伏里面，唯有主的话能安慰我们、激励我们、鼓励我们。我们来看创世纪29章雅各的人生。雅各起行到东方人之地，这个是雅各他逃跑的时候的开始的人生。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饮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他问他们说，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啊，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集，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引羊。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放牧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甚是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好与他同房。拉班就摆设筵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他同房。拉班又将婢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地方没有这个规矩，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她服侍我七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七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拉班又将女儿庇拉给拉结做使女。 把婢女庇拉给女儿做使女。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甚是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吕便，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又怀孕生子，又说，耶和华因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才停了生育。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上帝，我们谢谢你把雅各的故事如此详细的记载在圣经里面，他的人生，他的曲折，他的人生的挑战，他的低潮，他的喜乐，他的忧伤，主你通通记在圣经里面，因为你爱雅各，你也爱我们。愿主你的话来激励我们，给我们力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就来看雅各的人生。其实当然这不是他人生的全部，是他人生很重要的转折点。这整个情形呢，如果你看到上一章是雅各因为骗了爸爸的祝福，雅各这个人呢真的是很狡猾狡诈的人，他妈妈也是不是省油的灯，利百加比他更厉害，两个母子呢一起起来搞他爸搞他哥以扫，最后以扫生气要杀人，然后这个爸爸送他去拉班家，这个避避风头。但这整个的过程呢，我们首先看到是耶和华的护理带领雅各到了拉班家。我们用英文是用 providence， 也就是这整个雅各的旅程，人生的旅程呢不是巧合，在人的眼中也许是巧合，但在耶和华的眼中都是他智慧的安排。他碰到这个牧羊人，碰到那个牧羊人，好像觉得哦，就巧合就碰到了。No， 这里头全都是耶和华智慧的安排。在使徒行传17章24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即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招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你再仔细想一想，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几乎这里所有听我道的人都是移民的人。我们来到了美国是怎么来的？我们是考上了大学，对吧？你可能从小乡下考上了县城的高中，考上县城高中考到省里面的好的大学，或者是北京的大学，到最后一路人生的一路来到最后你现在所住的 Baton Rouge， 你现在住的那个社区里面，你买了房子，结婚生了孩子，进到教会，你现在有能赚钱了，孩子慢慢长大了。你要仔细来思考的话，发现这其实一切都是耶和华的安排和供应，不是巧合，不是你刚好就巧合跑到教会里来认识主的，一切是主安排和供应。这个里面还说，你的生命的气息和你的疆界年限所住的疆界都是上帝所安排好的，预先定准的。你能活几年，哪一年生，哪一年离开世界，上帝定好的。这个所住的年限和疆界呢，是上帝所定好的。你能活多久，能住哪里，上帝安排的。就是箴言还这么说，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诗篇75篇第6节，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上帝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箴言16章第9节又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你怎么来到现在这个地方的？你以为真的是你人心所有的筹算吗？ 难道不是耶和华一步步的带领吗？那你说，那这样人不需要努力了？我告诉你，不努力只有贫穷。箴言六章九节这么说，懒惰人呢、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如强盗速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来到。不努力只有贫穷，可是努力的人不见得成功。这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也是我们人生的真正的经验。你努力不见得会成功的，因为成功真的不是只是靠努力就可以换得的，成功是耶和华的眷顾。传道书九章十一节这么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现在其中也是如此。你说你真的是以为你一路考到北大，考到波士顿，考到 Stanford， 最后来到你现在所住的地方吗？你真的是以为你的努力换来的吗？你要是生在文革的时代呢，你的努力换得是什么呢？你如果生在另一个乱世呢？如果如今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活在这个乱世，我们的孩子活在乱世里，一下这个瘟疫，一下现在一大堆人在上街头，在示威，在抗议，你以为真正你的努力就可以一定换得成功吗？不见得。我再说，偷懒一定带来贫穷，懒惰一定带来贫穷，可是成功除了努力之外，还要耶和华的祝福。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平衡的人生观，就是我们不至于闲懒，但真正成功的时候也不会骄傲。雅各呢，刚好真的就是给我们开始来看到他的人生。他的年轻的时候就想要骗哥哥的钱，骗哥哥的地位，骗哥哥的名分，因为当时的长子呢是得双份的祝福，也就是两个儿子如果父亲死掉的话，他分财产是分成三份，老大拿两份，老二拿一份。他想要当老大，他们两个兄弟真的是双胞胎，只差几分钟出来，可是雅各他的努力，他知道他怎么努力也弄不到，所以他用骗的。到他今天这个时候呢，一无所有来到拉班家，然后再到他，你如果继续看他人生以后的富足，通通在耶和华的带领和管理之下。所以我们再来看他的爱情呢，先来稍微再认识一下雅各这个人。雅各这个人呢，他见到拉结的那一年大概是七十几岁，这个有的神学家算七十七岁，我算大概是七十一岁。这还怎么算的？创世纪四十七章第八节，法老问雅各，这是雅各年老，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在居的时日是130岁。所以他是130岁的时候见法老， OK， 所以可以开始往回推了。约瑟那年是39岁，这个是在创世纪41章46节的地方。那这个约瑟见法老30岁，现在这个饥荒也2年了，已经有七年的好年，然后有2年的荒年，所以已经是9年。所以这个约瑟已经当了9年的宰相，39岁。所以雅各生约瑟的时候是91岁，给你一些大概一个知道你他的人生。他91岁生约瑟的，约瑟应该是在雅各侍奉拉班的末期生的，也就是侍奉拉班大概20年后生的，在创世纪31章40节，他20年侍奉拉班，所以大概在他70出头，71岁出头遇见了拉结，或70岁左右，也就是他雅各平生147岁，他活了147岁。70岁的雅各是大概是中年的大叔，对吧？中年人，这个中年人到现在还没结婚。你知道他哥哥以扫已经事业有成，这个已经娶了2个妻子。他哥哥呢是一个，对吧？男子汉，有胸毛，会打猎。这个弟弟呢，整天煮红豆汤，帮妈妈缝衣服。这个雅各呢，好像真的就是 到了人生过一半，还是似乎是一事无成。那顺便也安慰一下单身的弟兄姐妹，不要太忧愁了。雅各人生七十才开始，所以你不要太忧虑。这个中年的大叔呢，雅各见到了自己的表妹拉结，应该还很年轻。OK， 所以你大概可以思想一下，他们大概这个拉结应该很年轻，就恋爱了。雅各就为情所困，然后雅各呢就在他岳父家住了一个月，然后就说我用七年的工资当礼金来娶拉结，因为他一无所有，他只能说我用七年的工资来换拉结，我替你白打工打七年。十八节，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你服侍你七年。你要知道，你仔细看这个条件是谁开的，是雅各自己开的。他岳父没说拉结值七年，哎，七年很多哎，人家可能岳父想说好了，你打工打个两年就够了，就娶了。他没想到这小子这大叔自己一开口就七年，那人家何乐而不为，你要当打七年工那行，这傻小子傻大叔真好骗。雅各呢真的是所谓的为情所困痴迷，他迷恋拉结，真的是每天看着拉结的微笑而开心，看着拉结的伤心而伤心，他的魂魄已经被拉结掳去了。你想想七年的你再算算你七年的工资多少钱啊？拿这么多的钱换一个拉结，他这个人已经是疯了，真的是为情所困。雅各就为二十节说雅各为拉结服侍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几天，天天傻傻的看着拉结就微笑。雅各对拉班是二十一节说，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这个同房这个希伯来文呢非常露骨，非常直接。通常人家圣经在谈这个同房的时候比较文雅，比如说亚当认识夏娃，他用那个词认识夏娃而生的儿子，不用同房这个词。所以这个你可以想象，这个雅各跟他岳父说老婆给我，我要跟他同房了。这个人真的是已经痴迷到一个程度。雅各这个时候的神是谁？是爱神，是爱情。他的神是谁？是这个拉结，是女神。拉结是他的女神，拉结是他的爱神，他为拉结而活。拉结他的人生的喜乐盼望投资一切都在拉结身上。可是你要知道，人只要不是把真神拿来当成神的时候，你的人生痛苦就开始了。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你把别的神当成神，以别神来取代耶和华的，你就痛苦就增加了。雅各就是如此。然后第二天早上，你就知道他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了结果是利亚。这个他一生所这七年所迷幻的这个女神，结果醒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提摩太凯勒 Timothy Keller 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我们人生一切的追求早上醒来总是利亚。所有你以为你要得到的东西，得到了以后发现眼睛一睁开总是利亚。雅各的专情付出换来的却是欺骗痛苦。这个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就看到了，他跑来找拉班理论了。二十五节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但你要知道，你想一想，这个欺哄欺骗绝对不是只是拉班而已，拉结利亚一定通通在一起合谋共串。利亚在婚前不可能不知道要婚礼了哦，啊，今天晚上是我，不可能不知道，他一定是早就安排好的。拉结也不可能不知道，他不可能不知道今天的婚礼不是你的，是姐姐的，下一周下个礼拜我再帮你办你的婚礼，他不可能不知道的。
所以岳父拉班呢才是真正的狠角色。 OK， 真的是姜是老的辣。他的妹妹利百加就是雅各的妈妈，这个还算嫩的，可以用那种方法搞他爸以撒，还算嫩的。雅各更是还有的学，这个奸诈的雅各真的是碰到姜是老的辣，这个拉班厉害。所以你再回去这么一看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厉害的拉班，你再回去看十三节十四节的时候，雅各刚见到拉班，把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哦，他人生怎么苦啊，被哥哥追杀，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这个时候听起来就有点言外之意了，哈哈，你这个狡猾的小子还真像我。这真的是报应哦。当初雅各和他妈妈利百加联手骗人，现在岳父和两个女儿联手骗他。人生真的有报应的。是主没有按着我们的过犯报应我们，这是篇103篇告诉我们的。我们没有真正的达到我们过犯要受的审判，就是地狱。可是这个世界，你不要以为你真的可以害人、骗人、搞人、背后弄人而没有后果的，有报应的。是不是就这故事就结束呢？雅各受了报应，人生结束。还好不是这样，圣经不是这个故事，是耶和华上帝的恩典怜悯临到了雅各。这整个雅各的故事，如果你再回去仔细看创世纪，他每一次雅各人生的转变都是耶和华主动介入的，不是雅各来主动寻找耶和华的，每一次都是耶和华主动向雅各显现。在逃跑的旷野里面，他拿着石头当枕头的那个晚上，他梦见了天梯，耶和华向他显现。每一次都是后来的这个摔跤，也是耶和华向他显现来摔跤。每一次都是上帝主动的介入，也就是创世纪的整个的主角，不是雅各，不是亚伯拉罕，不是以撒，不是约瑟，是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在这一个堕落的人世界里面不断的介入介入再介入，怜悯我们，赐我们恩典。这个雅各本来是想娶一个老婆，他只是爱拉结，没想到一下变成两个老婆，而且这姐妹还彼此互相嫉妒相争，后来呢又变成四个老婆，他们再把这个他们的婢女再给他，为了要生儿子，变成四个老婆。这个两个女人的嫉妒呢，你再想一想，这个本来是蜜月期，她原来想象的是我跟拉结去度个蜜月，我跟拉结好好的享受半个月一个月的假期，我们两个彼此相爱，她本来想的是这个，结果这个蜜月爱情幸福蜜月的成了眼泪痛苦悲伤，你怎么都喜欢她不喜欢我，你怎么老是去陪她，为什么只给她生小孩，这一大堆的这种痛苦。那你要知道，上帝的旨意从来不是一夫多妻，上帝从来没有定义我们一夫多妻。这个时候摩西律法还没有写完，可是利未记十八章十八节后来已经讲了，你妻还在的时候不可另娶他的姐妹做对头，露他的下体。这已经是在呼应前面创世纪所发生的事情。圣经记载这些事情呢，不是每件事情都要我们效法的，圣经记载这些事情是警戒我们婚姻的床不可污秽。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审判。圣经记这些事情是告诉我们，你一夫多妻会有多惨，不要以为一夫多妻很好，一夫多妻会有多惨，你看雅各人生就知道。当然了，雅各和利亚或者是拉结，这也不能算犯奸淫，我们这还是要回来，这不算苟合行淫，但还是很乱他们的关系。你知道拉结原来是正妻，应该是正宫，应该是正房，他应该是妻子，结果突然变小三了。而利亚呢又被冷落，所以这里头实在是极其混乱可怜的一个家庭。若不是耶和华的恩典，他们家真的是一路只有往下乱。那耶和华恩典首先临到还不是雅各，临到了利亚。耶和华给他四个儿子，耶和华见利亚失宠，请问利亚有没有祷告？没有祷告。利亚的信仰如何我们不知道，他圣经熟不熟？应该不熟，因为那时候还没圣经还没写出来。 她有信心的，她是有信心的女人吗？也许有，我相信她后来要赞美耶和华，她也许是有信心，可是她这里祷告的没有，圣经没有记载耶和华主动的出手，主动的帮忙，见利亚失宠就使她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给她取名叫吕便，说耶和华看见了，耶和华看见她，所以她的信心是软弱，可是她发现主看顾我了，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结果丈夫有没有爱她？没有，又怀孕生子，耶和华 又见我又失宠，又赐我这个儿子，就叫西面，她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他说也许这一次丈夫要跟我住，不要老是住在拉结的帐篷里，那搬过来跟我住吧，跟我联合，可是有没有联合？还是没有联合。第四个儿子她怀孕生子，她不再谈她丈夫了，她不再谈她丈夫，她说我要赞美耶和华。利亚的人生开始转变，利亚的信仰开始成长，她说我要单单的赞美耶和华，因此给她起名叫犹大，这才停了生育。所以你要仔细要知道了，这整个故事的内容不是雅各，主角不是雅各，不是利亚，不是拉结，就是耶和华，他出手，他出现，他帮助。有的时候主耶和华在我们人生中是不吭声的，他就让你们胡来，你爱胡来，你乱搞，你去自己学学教训。可是当我们在最需要的时候，最可怜的时候，他就及时的出现，拯救在苦难中的人。我们的主上帝就是如此的，他像一位父亲，平常这个孩子呢，让你自己学习跑，学习走，跌倒没关系，自己爬起来，他好像不出手，可是真的危险来了，卡车来了，车来了，他一定把你拉回来。这个是我们所认识的主耶和华。雅各正在螺旋式的自己摧毁他的人生，他对拉结的爱已经摧毁了他的家庭，他的迷恋，他的宠爱已经在毁掉他的人生。若不是耶和华介入，他雅各不可能成为以色列的祖先。这个人老实讲实在是很卑鄙的一个人，这样子骗他哥哥，骗他爸爸。你知道你真的要做朋友呢，真的要交朋友，你还是要找以扫这种朋友。他哥哥男子汉，大丈夫又会打猎，这个是一个豪爽豪迈的人，雅各是勾心斗角，你要小心雅各这种人，他不是一个好男人。圣经却说雅各是我爱的，上帝以扫是我所恨的。上帝拣选的跟我们拣选的真的不一样，若不是主的拣选介入，雅各这个人的人生就毁了。利亚的也是如此，若不是耶和华的介入，她对丈夫的依恋就活在她的愁苦里头，但她慢慢的成长了，她从对丈夫的这依恋与我联合啊，到最后说我要赞美耶和华。这个犹大呢，就成了后来大卫的祖先，也成为基督的祖先。利亚成了历史中真正有福的女人，利亚成了耶和华真正赐福的女人，万代要称她为有福的，因为主基督是从利亚生的。这个时候我们实在要回来学一下我们人生的功课了，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应用来思考了。我们人生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有没有像雅各这样把某一个不是上帝的东西变成上帝，然后拼命的追求他，追到最后发现都是空的，醒来都是利亚。我们的全源，万福的全源，真的是我们要的那个东西吗？也许这一次瘟疫主在提醒我们，也许健康比你想的还要重要，而且健康之外，如果我们活不过今年呢，我觉得永生确定了吗？我们到底要什么东西？我想这次瘟疫给我们有一些思考的机会，而雅各利亚的人生也是如此。若不是主介入，若不是主帮忙，主赐福，我们真的有什么换来的吗？我另外再思考另外一个应用，你再想想我们家里面的争吵，所有的争吵，你再想想这雅各家里面的两个妻子的争吵， 我们夫妻之间的争吵，有的时候一哭二闹三上吊，家里所有的争执其实换不了任何东西。若不是主耶和华赐福我们，那万福的泉源赐福我们，你再怎么吵，你再怎么骂，也改变不了你的丈夫，也改变不了你的妻子，也改变不了你的孩子。你需要学历啊，祷告成为智慧妇人。利亚是一个最后安静祷告赞美上帝的智慧妇人。利亚的话不多，她就是在圣经里面发现她成了一个感谢主赞美上帝的一个智慧的妇人。箴言14章第一节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其实拉结在这里头是一个愚妄的妇人，她在把她的那个仆婢再给雅各，产生了后来更多的祸患。但还是最后主保守了，要不是主保守，这个家庭真的就毁了。箴言16章3节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不要以为你能完成什么事情，若不是主耶和华赐福帮助，我们真的什么也没有。我不知道这跟你们讲过这我们教会自己的故事，我大概我们教会在2015年底的时候买了现在这个教堂，那主非常赐福我们。那有另外一个故事，他那很坏的时候奉献就进来帮我们，把所有这个我们原来想要在2个月之内这个能够看看能不能筹到15万的奉献，结果3个星期筹到27万的奉献，所以我们很快就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也现在也没有贷款了。我们现在这个教堂呢，大概可以坐250到300人，可是我们教会呢人数一直在80、100左右，上上下下，有的时候少一点，有的时候多一点。那我自己也算了一下，我搬进来这个教堂自己也算了一下，我们教会过去十年大概有170个人受洗，可是搬走毕业的也好或搬走的也好，就有大概160人。所以跟 Baton Rouge 很像，这个就是一个州立大学，一个州政府的一个城市，所以人常常毕业后就会搬走。所以我慢慢在思考教会的方向。这个教会其实严格来说永远坐不满，我们这个华人教会可能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人少60人，到有的时候人多80人、100人，就在这个数字上上下下，不太有可能，除非我们这个城市 Lansing 突然变成一个大都市，然后华人多了。我那时候在祷告，主，那你干嘛给我们买一个这么大的教堂？我们这个停车，连停车场，连旁边的池塘，连树林，总共有9个 acre 的地。我是在祷告，我从大概2016年、2017年就开始在祷告，主，你给我们这么大一块地要做什么？这么大的教堂要做什么？我们大概做不满。我们树林里面还有16头鹿，上次算了一次。主啊，这就是你的国度吗？你在想的就是我们这边养一些鹿吗？那我就在祷告，祷告，主就祷告中，主就慢慢感动我说，历代的圣徒，历代的基督徒，大概盖3个东西：一个盖孤儿院，一个盖医院，第二个最后一个盖学校。我们教会大概没办法盖孤儿院跟医院吧，我就想说那可能我们可以办学校。所以慢慢祷告后，我清楚是神的旨意就要办学校，所以我2017年的时候就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主日崇拜讲说，上帝要我们办学校。我跟弟兄姐妹说，我们没人，就是只有我一个全职牧师，有一个半职的童工，还有一个半职的儿童事工主任，啊，我们就是这样的同工。我跟弟兄姐妹说，我知道我们同工不够，钱也不够，我们没办法自己办学校，可是上帝要我办学校。所以也许有人听到的这个就有感动，你们想要办学校，愿这个事成就。然后我就没有再提了，我要想要办一个基督教小学，然后我就是没有再也没有提这事。那2年后吧，大概是19年初的时候，已经大概2年了，有的弟兄姐妹还在问牧师还要办学校吗？我说我没有，我办不起来。我知道我所谋的不可能靠我自己的能力成立的， 我自己的智慧，我自己的手段手腕，我没有这种能力。但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是2017年我们附近的一个 Reform Church， 他们有一群弟兄姐妹说我们想要办学校，所以他们17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组织，开始要筹办学校。就是我们两个同时被感动，我17年被感动我们要办学校，我根本没有人。他们17年的时候说我们要办学校，可是他们没有场地，他们教会的场地呢，这个法规不符合这个学校的这个使用空间，所以没办法用。所以他们花了2年筹办学校，找了我们 Lansing 附近170几间教会，每一个教会要么是不愿意办，要么就是不合这个消防的规定。所以他们2年后找了170个教会准备放弃，在2019年的大概3月准备放弃了。我们要是再过一个月，他们那时候说再过一个月找不到地方，我们就这学校就不办了。那最后的时候他们联络到写了一封 email 给我们，那我们立刻就见面。我们两个都想要办基督教古典教育，我有场地没人，他们有人没场地，事就这么成了。我们已经今年是第一学年已经结束，明年会有第二学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我们这个学校是要以低学费来开始的，然后使每一个人若有心使自己的孩子得到基督教教育，只要你有这个盼望，我们会帮你募款筹款，所以也为我们教会这个学校的筹款募款祷告。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我没有什么能做能谋，我慢慢发现我能做的事情非常少。我们能做的只能说我愿意听从耶和华，主能成就这事，主能感动人，主能感动人捐钱，主能感动人组织，主能做成一切。我们真的没有，若不是耶和华的介入，我们的人生不过就是悲惨加悲剧的一路的螺旋式的摧毁。雅各如此，利亚如此，拉结如此，每一个人我们都在我们的罪里面，我们想要的东西又得不到，然后就用吵的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学习祷告，为你的丈夫祷告，为你的妻子祷告，不要再骂你的丈夫没用，你呀就是这副德行没用，所以我们家才会变成这样。若不是主帮助，谁能完成什么呢？不要再嫌你妻子烦，我们嘴巴的争闹永远改变不了什么。你不要以为你能把人家骂成气，骂出什么气候来。至少你可以学利亚的等候祷告，赞美耶和华。雅各的人生是耶和华一次一次的介入帮助，利亚的人生如此，约瑟的人生也是如此，每一次摩西的人生都是耶和华亲自的介入保守看顾。以赛亚书42:2，主耶和华，这是谈耶稣，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他很低调，主就是这样。然后他找谁呢？3节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谁是这压伤的芦苇？就是利亚。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江残的灯火是谁？是这个雅各。他最后年老了，他最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主没有把他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主在这世界上要完成他要完成的事情，不用我们的方法，他正在做他的事情。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完美的公义，可是主正在不断的进行中，这是我们的盼望。雅各的人生带给我们很多的希望，也我真的也希望雅各的人生给你带来安慰，给你带来更多的祷告和赞美。在这次瘟疫中，在这个乱世中，我们从主得到我们要需要的盼望和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赞美你，我们是不堪不配的罪人，我们没有比雅各好到哪里去，我们没有比利亚的灵命成熟到多少，但我们仔细思想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发现是你的介入，是你的保守，是你的看顾，才有我们，才有我们今天所有的。主，孩子也为贝城华人教会祷告，主愿你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愿你介入 他们现在需要寻找一位主任牧师，愿你安排，愿你赐下，主，愿你也赐下合一的心，使弟兄姐妹们能彼此相爱，能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主，你怜悯保守在 Baton Rouge 的教会，主，让他们每位弟兄姐妹从你再次得到恩典，从你重新得力。主，愿你继续使用在被城的弟兄姐妹，主，在那里继续为你传福音，为你做光做盐。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平安，身体的健康，主，保守他们的事业，保守他们的工作。主，我们知道我们的努力并不能换来这一切，这都是你的保守看顾，都是你的赐福。谢谢主，愿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